今天慧蕾继续看哈巴谷书，我们希望今天可以看到看完第十节。那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主啊，感谢你，你保守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过去的一个礼拜。主也感谢你，把每个人奉你的名到到你面前来，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可以来赞美敬拜你，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真的把你的真道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中，求主借着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越来越像你。主，当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在你面前真的是谦卑的来领受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哈巴谷书可能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的来复习一下。我们来先来问我们自己，说我们今天来这里，来到教会，我们是来做什么？结果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相信这个创造天和地的这位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这位上帝。那为什么要赞美敬拜他？就是我们信。那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就根据他的给我们的应许一样，他是一个信实的主，然后他是掌管一切的主。那这位的主，他因为他爱公义，他就会将来来审判死人活人，活人死人，然后让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救恩，让信他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看为善，可以被看为义，结果就可以这样度过了上帝的审判。结果在哈巴谷书呢，我们就一直有讲到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赐给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也讲过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有这个盼望。另外说，我好像也提过，上帝好像真的是审判，在他们在现在就已经审判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怎么审判他们？他就咒诅，上帝咒诅这些人，说不信上帝就只能信自己。我们上次有听说过，人如果不信上帝，就只能信自己，只能信自己的力量，只能信自己给自己找来的表面上的一些的安全。那结果我们也知道，人虽然信自己或者信其他的人，经常是被自己或者其他的人所欺骗，但是仍然人在罪里面恶者，他厉害到一种地步，他会让人不断的继续的，好像像一个盲人一样，继续的相信自己。有钱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说，光有了钱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安慰，得不到安全，所以他就会追求更多的财物。那我们也学会说，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好像不太追求那个表面上很少很缺乏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出生我们就会学到说，世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财物，任何的其实任何的资源都是缺乏的。结果因为任何的东西都是缺乏的，这个东西就有价值，就有一些人为了也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他愿意付出一些东西，无论是天然的资源啊，水啊， 或者金啊，或者我们的食物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无限的，所以就有价值。结果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就是基督教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追求那些世上好像有限的这些东西，我们要追求那个从上帝来那个无限的那个东西。结果有一个困难，就是从上帝而来那个无限的东西，根据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就会往往觉得那个是没有价值，因为是白白可以得到的。上帝的爱是无限的，白白可以得到的，所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在人生呢，我们还不如先追求那个有限的东西，结果那个无限的东西后面还有机会继续追求。然后我们也讲过哈巴谷书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好像基督徒就是因为认为上帝而来的一切是没有限，所以是无数的可以得到的，结果我们就误会了，觉得好像很容易可以得到，得到之后呢，我们也误会，觉得很容易就可以保留。然后圣经哈巴谷书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误会说当基督徒很简单，我们可以很容易就领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当基督徒一点都不简单。就举这里的那些例子，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名义上是亚伯拉罕或者雅各的后裔，他们就可以得救了。这个圣经就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得救，除非他们真的有信心。然后好，我们继续看，结果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他们就可以得救。结果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不对，只有真正有信心的，真的依靠上帝的那些信徒才真的可以得救。今天也是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是受过洗啦，我名义上打个招牌了，我是基督徒，我就可以信，然后受过洗呢，我就来教会，我就来聚会，我就参加领受圣餐，我就参加教会的赞美的活动，结果我就可以得救。那这里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说，信上帝并不容易，不仅是不容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上帝很难，难到一种地步，人靠自己是信不了上帝，只有上帝可以把信心赐给我们。那上帝就用圣经的话，用他自己的话一直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像什么，让我们知道，可以当我们好像看一个镜子一样，可以发现说，哎呀，真正的信心真的很难得。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很难，我们才会因此好像感恩。就跟刚才我举的例子一样，它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其实有真正的信心，要活出真的信心难到一种地步，我们如果真的做得到，我们要因此感恩，我们要因此觉得很难得。结果如果我们真正有从上帝而来真正的信心，上帝就会赐我们真正从他而来的一种的平安。结果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犹太人他们一见到人一开口就用一个词来打招呼，就是说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结果基督徒也学会了，我们一般写信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组内的弟兄或者姐妹平安。我们用平安这个词，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跟世界不同的。我们跟世界不同的，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领受到任何的灾难，不会说我们永远就见不到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各种各样的婚姻啊、事业 学业都会比其他人顺利。但是我们跟世上的人不同的，就是我们碰到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心里平安。所以我们会用平安来打招呼，也是来互相提醒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世上没有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了，我们就是要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求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其他的东西都是次等的。结果在哈巴谷书，特别是第二章，哈巴谷就描写真正的信心。他就好像跟我们讲说，你别忘记上帝曾经给你一个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做他的百姓。这个我们念了很多次了，比如说出埃及记六章七节，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知道，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当他的百姓，然后他就说你们要知道，就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救我们脱离埃及的那位神。你们知道当时的那个埃及就基本上就表示世界，埃及是当时最强大文化军事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上帝说，我愿意做你们的神，是帮助你们脱离这个世界的那个神。那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也知道上帝已经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结果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上帝还会再来，结果我们就因此我们还在等候。哈巴谷书在这里描写的，他说真正的信心就是信实或者确实到一种地步，我们愿意等候。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关于等候，好像有耐心可以等候是罪人的一个很罪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跟大家介绍过，人就自从犯了罪之后，就没有耐心了，就好像觉得我要的东西我就不能等，我要现在要。结果在你们当中当父母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很痛苦的学这个功课，觉得小孩他有一个毅力，他觉得他要一个东西，他就是现在要。等候是需要耐心，但是没有耐心是罪人的一个特征。结果上帝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是强的，因为我们会把上帝应许看成是一个事实，到一种程度我们愿意等候上帝实行他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结果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说，真正的信心其实不看上帝的行为，不看上帝做的是什么，而只是看光只看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是我们的信心，或者唯独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应许的信心，来让我们愿意等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见过耶稣，也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可以证明耶稣真的2000年生存过、死过、又复活过。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因为我们相信，而且我们也相信耶稣还会再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看旧约，或者为什么我一直把旧约的经文跟大家介绍，就是虽然我们可以从旧约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这种信心，但是我们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些先知在讲的一切，他在讲说，你要知道吗，巴比伦要灭亡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凭着信心来相信，因为当时巴比伦还没有灭亡，当时巴比伦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他们只能凭着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话留下来，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确实上帝后面是让巴比伦灭亡的。 所以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比起来，我们是有一个优势。或者另外讲，其实有的时候从逻辑的思想来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更容易信。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知道说，哦，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结果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说，上帝整个这个他永恒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是怎么实行的。我们认识耶稣，其实我们是比他们有优势，我们应该更能够信。但是我们不能信，就是我们的罪性防止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第二章的第四节也是今天我们的经句啊，后半节就跟我们讲说，唯一人因信得生。这里先知就告诉我们说，真的只有，意思是说，除了信心以外，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得救。然后第三节，上帝也劝我们说，因为是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安慰的话，也是跟曾经跟弟兄姐妹介绍过了。上帝好像跟我们讲说，哎，我们要等候，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很快就要应验了，不会是虚慌的。然后上帝同时跟我们讲说，虽然迟延，我们还要继续等候。而听起来是很霸道，就是说我们在等了，然后来晚了，然后上帝就告诉我们，那就继续等了，就是好像这个感觉。结果最后那句还是跟我们说，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好像是有冲突的。我们要知道的，上帝确实是有他的时间，他永恒当中所定好的时候。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等了等了，真的好像感觉上觉得上帝已经迟到了，好像上帝在迟延了。上帝在安慰我们，就说他的话是真的，我们继续等，因为他真的必然，他的话真的必然会实现。那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讲，就是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里现在就开始描写巴比伦了。巴比伦当时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巴比伦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那他一讲就讲到当时最强大的那个国家，他说这些人其实像喝酒喝醉的人一样，好像安息不了，也不知足。巴比伦人当时已经打胜了整个，或者基本上大家所认识的当时的可能半个世界，结果他们还是不知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平安。人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这种平安，就得不到平安。所以你拿到一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给你平安，你拿到了，你就发现说，我拿到这个东西还是不平安，结果你就有心欲，还要更多的东西。哈巴谷在这里，他就提醒我们人，如果真的我们只能相信我们自己，我们就好像喝酒喝醉的人，或者好像野兽一样，真的没有任何的 limit， 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就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最真的自我透露出来了。结果我们就会透露出来一个真的是追求我自己的权柄，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利益的一种的态度。我们如果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吗？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好像是没有 limit 了吗？你如果是做我这种工作， 我们这一行，我们是调查经济犯的。那我们去调查经济犯，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好像真的是完全没有 limit。你调查一些银行，你会发现说，银行看起来是很好的一个组织，你存点钱，他给你点利息。结果你不知道的是，他左骗右骗，骗来骗去，骗来骗去，最后你的钱就没有了。基本上所有的人好像就没有任何的 limit 了。我最近刚刚看到一个报告，基本上是讲到长沙刚刚建了好像很最新的一个高楼，基本上是中国最高之一的一个新的高楼。但是它的特点还不是说这个楼很高，它的特点是它这个高楼好像是在几十天之内就把它整一栋楼就建完了。你要人追求的就是这些，追求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好像要显示自己的一种的权柄，还要显出自己，或者可以好像表面上可以得到荣耀的一些东西，结果就好像上瘾一样做了。这个老板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刚刚盖完这栋楼在长沙，他就已经说他有后面的一个项目，后面的一个项目他要建一个825米以上的一个高楼，然后要在7个月以内建，然后就是要跟迪拜的那个高楼比。迪拜那高楼呢，他们建了7年才能把它建起来，他要在5个月之内把它建起来。这个就是人所追求的。这个第五节正好是连接第四节来讲，其实上帝就要跟我们讲，他上面还在提到说义人是因信得生，后面他就讲到那些不义的人，就是属世界的人、加勒底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会追求像喝酒、喝醉的这种人追求，他们自己的平安。第六节，我们继续看，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哈伯谷在这里好像提到说将来，或者我要另外讲，哈伯谷在这里他开始讲这些的时候，他周围还像什么？他的整个那个环境还像什么？他整个那个环境还一点都不像巴比伦或者加勒底人将来会被灭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加勒底仍然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我一直说光他愿意在大家面前讲出这些话，就显出他的这种信心，他知道这个是事实的，虽然好像根本都看不出他已经敢讲。我们也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并不会觉得明天就会灭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知道的，或者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知道说上帝会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前面读其他的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上帝来审判的时候就真的好像这个世界要灭亡一样，你们还记得吗？有烟有火，真的好像是在又临到大灾难又在打仗的那种感觉一样。哈巴谷他这里愿意讲，他又讲说将来有其他的人，他们就会敢开口来讽刺这些加勒底人说、你认为你可以做到几时，你可以做到几时。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人的这种文化，他们有时候问问题都是带着一种的讽刺，就说好像前面我跟大家讲过，他说难道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吗？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这里会问说你要这样添加不属自己的财物，你要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会永远，是会有限制的。那他这里同时也在讲说加勒底人 为什么他的时代会有限制？上帝就是开始指他的罪了，就是因为他们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你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因为贪心，因为贪不属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功劳获得回来的一些东西，你就好像有心欲想要得到。这个是我们现在世界所有的人的一个通病，你们有没有发现过？所有的广告其实他就这样做，他就在刺激你这方面的一种欲望，让你想要有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有一些人或者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分析股票市场，那虽然我分析股票市场不是因为我想要买卖，就是话讲清楚，但是我所分析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看到有人用这个市场来骗其他的人，结果他为什么可以骗到其他的人，就是人贪心，他想要获得到一个他自己不该获得的一个东西，而且他就忘记说股票市场仍然是一个市场。什么是一个市场？什么一个市场？就是有多少东西就有多少东西，结果有人卖也有人买，然后你一直很希望说我可以低价买高价卖，意思说这个市场当中有人，当你买的时候他卖给你，所以就有人低价卖给你，结果你高价卖的时候就有人高价从你那里买。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想到过好像你去玩股票好像可以赚一点钱回来，但实际上你是偷到别人的钱，你赢多少别人就亏多少，这个是一个市场来的，你忘记了吗？有一些人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南方人嘛，潮州人很喜欢玩这种彩票，那 Lotto。 我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你知道 Lotto 就是一种的欺骗，为什么所有人都买，结果每个人都希望说我自己可以得到，然后每个人都希望说为了让我可以得到那个大奖，我就很希望其他人都可以拿到个零。你要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买彩票是一种我们的罪性的表现，因为我们贪到一种地步，我们有什么？我们希望得到百万的那个奖，我们有没有相当的功劳？没有。第一，就是我们想要得到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然后更糟糕的，我们是很希望其他人都可以亏，上百万的其他人都买彩票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亏，结果最后我们就是希望他们亏的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帝在这里描写这个世界，说他描写加勒底人就是那些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的这些人，然后上帝就跟他们讲说不会永远的，是有限制的。我刚才讲了这个先知，他好像胆子比较大，他愿意公开这样讲，他还愿意把他话记下来，结果实际上加勒底跟巴比伦当时还是很强大的国家，难道他不怕加勒底人来抓他，甚至可能可以把他给杀掉吗？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心。我刚才讲了，就是好像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要把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事实，或者像希伯来书记载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复活节刚刚读完十一章，就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所以大家应该还知道。所以这些老百姓就在喊说，还要到几时呢？就表现他们的这方面的信心，他们知道上帝的应许会临到，结果我们还会等。结果你也会发现说，他们一直问说到几时，他们根本问没问说，他们一直逼迫我们，把我们东西抢走，然后他们也没问说有没有人来救我们。 他好像已经越过这个程度了，他已经不问那个了，他只是知道说几时，他已经知道说上帝的应许，上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永久发生的，他只知道说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他们只是问说到几时。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永久，在至于这世界现在还会继续逼迫我们，但是它不会永久，我们因此可以得到安慰。或者哈巴谷书就是用这一个话来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仍然是会面对困难，甚至很多的困难是周围的非信徒给我们的，但是上帝的时间会来，上帝会来审判他们，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会得到安慰。当好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因此只得到安慰，我们也要因此好像得到一种劝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的不公义，我们就觉得其他人他们对我们不好，当然我们要劝我们自己说，我们对其他人的不义，其实我们也要知道上帝会来审判。第七节他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那这里就更清楚了，好像加勒底人的敌人是将来会咬他们，会伤他们的，他们好像很突然会出来。结果这个就是希伯来语的一种典型的一种说法，他用问句一直说肯定会的意思，就是加勒底人的敌人肯定会来咬他们，来扰害他们，而且是很忽然会兴起。第八节说，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这里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他要来惩罚巴比伦人。他这里给我们的例子就是说，他会巴比伦曾经抢夺过其他的这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呢返回来就会来抢夺他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此可以有盼望，因此可以有信心呢，就是上帝真的是审判者，意思是说上帝做任何的事情他不会随便做随意做，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原因的，都是出于他的公义。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就算是上帝来惩罚加勒底人，他不会随意凭一种感觉就来惩罚，他是凭着一种他的符合上帝自己的公义的那种框架来惩罚。所以他就会点出来说，你是曾经抢夺过其他的国，你是会杀过人，所以我会来有人来杀你。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圣经强调巴比伦人不是只做过一次，他这里记载说你抢夺许多的国，这个也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另外一个本性，我们也学过了所谓的 slow to anger， 就是不轻易发怒。我们知道上帝不轻易发怒就是指这一点，上帝好像真的不会说你犯了一个小错误马上就打，上帝也真的好像是有耐心有爱心的那个主，真的是让你有机会，结果如果要审判你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有的时候等到我们人都不能明白，等到他们累计罪大到一种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一种地步，他才下手。有参加查经班的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读约拿书就看到尼尼微的那个例子，还有尼尼微是犯了大罪，上帝派约拿去劝他们，结果劝了他们，上帝就真的不把尼尼微给灭掉了，结果我们还记得约拿就因此生气，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那红书，我们又看到说上帝后面只是多给了他们100年而已， slow to anger， 不轻易发怒， 但是后面还是把尼尼微给灭，尼尼微现在是没有。那我们就看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真的对上帝有信心，因为无论怎么样，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上帝的应许在迟延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真的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绝对公义的一个主，他会来审判活人死人。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那在这里先知他就更加指的我们的罪性，就刚才我们讲到过的那个这种一种心欲，一种贪心。那这里呢，先知就跟我们讲说，人之所以贪心呢，就是因为要追求一种的，最后是要追求一种的安全感。他就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一个呢是要积蓄不义之财，好像要越来越有财，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在高处搭窝。为什么要在高处搭窝？就是为了安全。在高处搭窝就是下面有很多的危险，然后你就在上面。我们知道说，人如果对上帝没有信心，真的好像是需要给自己找来一种的安全感。有的时候是另外一些人给你的一种表面上的安全感，有时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有的时候是你因为你的财务觉得你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房子的门特厚你有安全感，反正就是人会找办法给自己找一种的安全感。结果上帝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自己为自己采取这方面的措施的是有祸。我们也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富有的所有的富人，其实他们就是好像就在跟这里描写那样，就好像在高处搭窝了。因为所有的富人好像无论是什么地方，他都会住所谓的富人区。所谓的富人区就跟穷人要隔开，然后有更多的保安啊，然后有更就是有可能有 camera 啊，反正就是给他们表面上的一种的安全感。第十节，你涂某剪出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这里上帝又会点到另外一个真理，讲到一个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谁向其他人犯了罪，其实最后是害到自己。什么意思？我们有的时候人间我们就喜欢讲说啊，你不能害别人，因为他早晚会领到你自己身上。结果我们人间这样讲，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是一种普遍的公义，你如果是个坏蛋，别人也对你坏。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当父母就这样教小孩，但是上帝这里他会把这方面的权柄归给他自己，是上帝讲的话。所以上帝说，你如果犯了罪，你如果剪除了其他人的你如果抢夺了其他人的财物，你是使你自己的家有羞，你害了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用这个例子，就像加勒底人一样，因为上帝是公义，不是偶然的一个普遍的一种公义，而是上帝亲自会给我们一个保障，说这个人有一天一定要付上他这个债。所以所有罪人在做的，就是真的是主要在伤害到自己。我们如果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知道上帝他用今天用一句话来安慰我们，就是他真的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小先知的其中一个重点，你们记得吗？无论是哪一本的小先知，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学到，我们碰到的任何的不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最近在教会有姐妹碰到 不利啊。你看 Daisy 的事故啊，或者德凯的父亲去世，这个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倒霉，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巧合，这个是从上帝而来。所有的小先知书就告诉我们说，难道我们真的像动物一样笨到一种地步，看不出这个一定是上帝而来的吗？是上帝来的。但是上帝掌管一切，反过来其实他是要给我们一个安慰，因为我们就可以信靠他。小先知书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你知道吗？你跟世人不一样，你没有必要再信靠你自己的，你没有必要再给你这方面的压力，你可以把这所有的压力拖到上帝身上，我们可以信靠上帝。然后小先知书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仅是掌管一切，上帝是真的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将来还会再来。为什么哈巴谷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强调这些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是表面上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往往经过困难就大家转向上帝，上帝一解放他们了，他们又把上帝给忘记了，然后就一直从头来开始，要从头来提醒他们。结果圣经就是要这样的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恐怕也是这样。当我们教会当中有弟兄或姐妹临到困难，临到一切的不利、一切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很好，我们大家会转向上帝。我们知道说上帝在掌管，可能上帝在管教。过了这个时间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又会开始忘记了，所以上帝就用他的话一直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学习来信靠上帝，我们真的要学习要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我们要从哈巴谷学习有这种信心，让他敢在加勒底仍然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公开的说你们快灭亡了，因为我们的主要来审判你。结果我们要向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学习有这种信心。有一个上帝的仆人出来讲说，你知道吗？加勒底人快要灭亡了。结果你看到周围的那个环境，你还一点都看不出加勒底人有任何的软弱。在那个情况下，他们愿意相信哈巴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们回头重新再思想一下，当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世人在哪方面应该不同。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所得到的安全感，所得到的安慰，所得到的平安，不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追求的、所做出的一切东西，而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这方面的压力交托给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应许。结果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干脆就是因为上帝是这样说的，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上帝怎么做的。我们因此有盼望，可以等候上帝再来，然后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到上帝再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忍受一切上帝让我们忍受面对的一切的困难，然后我们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不利，重新可以思想上帝的应许，来转向上帝。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恩典。我们在你里面有恩典呢，主要是表现在我们真的不像世人一样受你这个咒诅，我们真的不需要做我们自己的主了，我们不需要承担这方面的压力来给自己找平安，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一切的盼望托在主你的身上，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主，知道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有绝对的完全的平安。主，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你，让我们因此能够得到安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我们体会的都是在你的允许之下才发生的，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些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来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圣名，阿门。